打开讲义第五面，甲二别名皈依的方法啊。那么我们前面一科讲到皈依的意义啊，把这个能皈依的心跟所皈依的境啊，能皈依的心就是我们有一种要祈求救护的心情啊。那么所皈依的境有两种，一种是住持三宝啊，或者讲外向三宝啊，一种是离体三宝，是一个内心的三宝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皈依的境啊。那么可以说是前面的内涵是一种理论的说明啊，先在皈依之前一些基本的概念啊，你是用什么心情来皈依什么东西啊，是做一个意义的说明。那么这一科就是正式的修行的方法了。前面是偏重理论，这一个是正式的方法啊。那么方法在修皈依的时候，在佛教当中的皈依有两种，一种是事相的皈依，第二个是离体的皈依啊。那么事相的皈依呢，事实上是一种业力的修学啊，身口意的造作啊。离体的皈依呢，它就是一种完全的一种心念的观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同的啊。那但从一个修学次第上来说啊，我们是先成就四项的皈依。好，我们看如何来修皈依呢？第一个，深夜的礼拜啊，就是你每天啊，至少在菩萨戒上说啊，你要受的菩萨戒至少要拜佛拜三拜啊，就是修皈依啊。你再怎么忙碌，就是说重点是你心中有没有三宝的存在。如果你把这个，你心中经常存念三宝，你就会拨时间去拜佛，因为它在你的心中是重要的地位啊。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一定要有一种礼拜啊，来表达我们的一种皈依的心情。第二个，口业的称叹，这个称名赞叹呢，当然你可以说像我们做早晚课有很多的偈颂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啊，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啊，或者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人啊等等。但是最简单的称叹的方式就是称念佛菩萨的名号，因为佛菩萨的名号就是代表佛菩萨的一种功德的表征啊。你称赞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药师佛，南无地藏王菩萨啊，这个都是一种皈依啊，叫口业的皈依。第三个是意业的皈依，那么你内心的作愿，这个愿就是希望，你希望能够成就三宝的功德，希望能够仰仗三宝离苦得乐，这是一种作愿，你心中有这样的希望啊。那么透过深夜的礼拜、口业的称叹、意业的作业呢，我们就产生一种三业相应，我们的身口意就跟三宝产生相应，或者我们叫做感应道交。那么当我们的心跟三宝的功德感应了以后，会产生忏除罪障、积极资粮的效果啊，所谓的破恶生善的效果。我们有些人啊，他可能会拜佛，但是他口业的称叹做得不够。你看有些人他念佛也不出声，他早晚课也不出声，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他每一个业都有他的效果。因为我们以前在造业的时候，不是用心念在造业，心念是一个推动者，我们以前是用身业来造业，用口业来造业。身业造的杀盗淫，口业造两舌其意妄言恶口。我们以前用很大的力气啊，来跟人家吵架，用很大的力气来打妄语。但是我们今天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没有力气，那你这个业怎么转得过来？怎么能够灭除罪障呢？啊，所以他深夜的礼拜有他忏除的深夜的罪过，口业的赞叹有他灭除口业的罪过。所以我们说过，四相的皈依是一种业力的修学，以善业破恶业。那么你这个业没有做到，你这一部分的罪就很难消除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身口恶业缺一不可。当然最重要的是意业，你内心当中那种皈依希望的心。所以我们说啊，佛教啊，你不能把它当完全当学术研究，因为你学术研究本身它没有信心的啊。你看这个，我曾经听到一个学者在演讲，他可以把佛法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但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些道理啊我完全不相信。他只是把佛法的真理当作是很多学问的其中一个学问来研究。所以佛法它本身呢是带有一点宗教的，是有点信心的味道。所以佛法大海，信为能入，你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功德海，否则你永远是站在岸边，你没办法进入到功德海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身业口业固然重要，但是推动身业口业的是意业，那一部分的信心，还有你心中的一个愿望。过去这个历史上有个汉武帝，大家都知道，汉武帝啊，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成就的一个皇帝啊。啊，你看汉朝一路从汉高祖以后啊，都是被匈奴追着打。那汉武帝觉得我们不应该受这个屈辱，开始整顿。他有一个大将军叫做李广，飞将军李广。那么后来把这个匈奴平定了。李广有一天，他大概是在清晨的时候，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天没有完全亮，但是半亮的时候，他去寻这个金银。那么到营区的时候啊，他远远的地方看到一只老虎。他想说这个老虎啊是会伤人的，就拿这个箭啊，把这个老虎射把这个老虎射中了。射中以后，等天亮了以后啊，他带着他很多的士兵去看看这个老虎怎么样了。结果到了现场的时候一看啊，不是个老虎，是一个石头。他箭竟然把石头啊射进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旁边的这个军官就说啊，这将军啊，这不太可能啊，你恐怕是打妄语啊，这个你怎么可能，这个石头你怎么射得进去，这个石头那么硬，你这个箭怎么可以把石头射进去呢？要不然你不相信你再射一次看看。结果李广后来在同样的地方再射啊，这个石头再也射不进去了，因为他第一次在射的时候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他是一只老虎，他是一个血肉之躯，当然可以射进去。后来他的信心丧失掉了，他虽然有这个射箭的技术，有这样的造作，但是那个效果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公案说，有一个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西藏的上师说，在西藏啊，很多老修行者，那些书读的不很多，但是很用功的修行者，每天呢、啊、就练那个西藏的国咒，嗡嘛呢叭咪吽。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这个西藏很多人都去朝圣嘛，到拉萨去朝圣啊。那么这个朝圣的这个经过一个茅棚的时候，看，哎呦，远远的地方这个房间呢、啊、放大光明。他想说这里面有大修行者，结果就去拜访这个人家，原来是一个老太太啊，她在那念珠啊，念嗡嘛呢叭咪吽，结果她念错的，念成嗡嘛呢叭咪牛。那欧玛贝贝牛啊，这个时候这个上司就很慈悲说，老太太你念错了，这个不是欧玛贝贝牛，那是欧玛贝贝哄啊。但是老太太说，哎呀，感谢感谢，我以前都念错了啊。那么后来他就改过来，就念欧玛贝贝哄。结果这个上司念完就这个走了，就是把他交到以后他就离开，离开以后往后面看，哇，那个光芒消失掉了，因为他内心当中产生疑惑了，产生分别心的。这个时候这个上司很紧张啊，赶快回去就跟老太太说，我跟你讲错了啊，其实你练的是对的，嗡嘛呢叭咪牛是对的，你已经练那么久，你就照这个练就好了。那么后来他改过来以后啊，这个房间照样放光。所以重点不在于我们如何去表达，重点是那一份心。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到底是练台语的比较正确，练国语的比较正确， 其实这个只是一种工具。我们跟佛的感应绝对不是靠声音，其实声音只是个桥梁，是那个心心相应，我们那份皈依的心跟佛陀的大悲心啊，感应到交谈时。所以诸位，我们知道哈，当我们在做定课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至诚恳切。你不一定要求数目多，但是你内心当中很相信三宝能够救拔你，而且你很希望能够成就三宝的功德。我前几年呢、到山下一个商店去买东西，这个商店的老板是一贯道的一个点传师傅，很高的一个职位。他告诉我说你们寺庙啊，是不是有打佛器？我说有啊，欢迎你来参加。我说你是一贯道，你怎么喜欢念佛呢？他说不是啦，我一天啊很忙碌的，但是我晚上静下来的时候啊，我念阿弥陀佛，把心静下来，又是靠这个佛号来培养我的专注力。那这个时候我跟他讲说，那你对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无量光无量寿，能够让你现身业障消除，福慧增长，临终能够带着你往生到净土，这个佛号有这么大的功德，你相信吗？他完全不相信。那我问诸位啊，他这样子念佛号，他能够往生吗？不可以往生的，因为佛号的功德，你必须要有信心才可以把这个门打开，就好像你没有密码，你进不去的。所以印光大师说啊，你念佛没有信心没有愿望，就是把摩尼宝珠换成糖果吃掉，他让你的心安定下来如此而已。好，所以我们在做皈依的时候要知道啊，身业的礼拜，口业的称叹，意业的作业，这个缺一不可。好，那么当然这个皈依的意思就是说在念佛言东章讲一个观念，说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这个四相的归就是说，我们身体没有香气，但是我们经常的接近香，我们身体就有香气，这个叫做相互的作用，在佛法中叫做相互的熏习。那你一个人经常去大殿，你身体就有香气，你到厕所你就有臭秽的味道。诸位你看看哈，你看一个家庭，刚开始是两个夫妇，后来有很多子女。刚开始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啊，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彼此互相仰慕，两个人住在一起以后，两个人是不同的内心的作用，会释放信息。刚开始的时候是互相抵触的，但是慢慢慢慢的要平衡。所以你注意看哈，只要是两个夫妇或者同一个家人，他们的个性呢、都一定有一个共同点，甚至于再严重一点看，你看看你所拜的佛像跟你都有一点劣势，也就是一种欣喜嘛。就是说你不断跟什么东西接触，你就会受它影响。你一天到晚跟坏朋友在一起，你就很容易自然而然养成坏习惯，耳濡目染。你经常意念佛陀，你就会得到佛陀的功德的分享，佛陀的功德。你不要小看你南无阿弥陀佛，他这个佛号在你心中像转一次啊。在经典上讲一个譬喻说，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呢。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刚开始是一个屁，就是说呢，这个清水珠到了这个污浊的水，这个水慢慢就干净了。就是佛号跑到你的心中，它就能够产生灭除罪障、增长功德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每天不断的拜佛、称念佛的名号，心中的作愿皈依啊，慢慢的忏除罪障，积极资粮，这个是一个基础。是基础。好，我们看第二个离体归，当然这以下是重点了。其实要产生一种所谓的解脱 啊，临终的正念啊，都是要靠离体归，但前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啊。那当我们开始从一个事项的功课要转成一个智慧的观照，这个时候开始修离体归。离体归我们有三种的归，第一个归业果，第二个归空性，第三个归中道实相。这个离体归就是对真理的归。好，我们看第一个，生性业果，断恶修善，成就真上性。我们在修习离体归，第一个就是对于因果的道理的归。好，由这个归呢，我们产生一个行动啊，勉强自己断除恶法，那么勉强自己修习善法，而成就一种要真上的一种善良的心情啊，成就人天安乐的果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我们做一个说明啊。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啊，这个人世间有两个道理在引导着我们。第一个呢叫做邪因言论，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外道。那么外道认为说呢，生命是有一个主宰者，或者大梵天王，或者上帝在主宰着我们，所以我们想离苦得乐，我们必须对大梵天王的一个礼拜赞叹供养，因为我们的快乐痛苦是他给我们的。那么这样的因缘观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叫做邪因言论。第二个是无因言论，这无因言论是更可怕的，因为邪因言论它还有所畏惧的啊。无因言论就是说呢，生命是没有理由的啊，你造善也不会得安乐的果报，造恶也不会得痛苦的果报。换句话说，生命只是一个偶然，就像树叶掉下来，没有任何理由。你会快乐会痛苦，是因为你运气比较好，运气比较差。这个背后完全没有任何规则，所以你想快乐，你就可以不择手段及时行乐。因为当你死掉的时候，人死如灯灭，你只活一次，所以你不必在乎来世，因为没有来世。那么这种思想叫无因言论，就更可怕了。那么佛陀出世以后，把这个邪因言论跟无因言论都否定了。佛陀是说，生命是有理由，但这个理由不是外在的理由，是因果的支持。所以我们看什么叫因果哈，佛法的因果是三世的因果哈，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从过去跟今生两个对比啊，意志前世因，今生受的是，我们很想要知道我们前生种的什么因，到底是善良或者邪恶呢？其实你看你今生所承受的果报啊，你的正报的身心，你会跟谁在一起，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就知道你前生的因地了。所以我们从果报能够推出因。第二个，意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我们很想要知道我们来生到底要去哪里，到底是去善恶道，或者去人天，或者到净土。你不用去算命，不要问别人，今生做的事，你今生所做的业力哪一个最强，他就会去主导你的来世的果报。所以我们说啊，从佛法的基本观的因果论来说啊，我们是自作自受。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哎，我父母亲呢、啊、对我不好，他把我身体生得怎么怎么的，我对我的身体状况不满意。其实你错了，我们总是觉得说好像是父母把我们生出来，其实是错了。从因果的观念呢，父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是父母选择儿子，而是儿子选择父母。其实你今生的所有遭遇都是你的选择。我们这样子讲哈，你过去选择要这样做，所以你有今生的结果，所以你今生的结果是你前生的选择，你愿意这样做，所以你今天有这种很多的结果。你来生的果报是你今生的抉择，所以诸位要知道，我们面对果报，我们没有选择人，没有选择权利，这个果报你一定要受。所以因果论来说呢，果报 出现的时候，你只有认命，你没有选择权，因为你已经选择过了，你前生选择过了。但是你的因地你有选择权，你面对果报的时候，你又会创造一个新的业力，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选择权了，你会知道你来生会什么样。所以我们今生的果报是前生的选择，那么今生你又做出一个选择，又影响来生。我们可以这样子论断一件事实，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佛，他的生命呢，大部分是重复的，他前生是什么遭遇，他今生就是什么遭遇，他今生是什么遭遇，来生是什么遭遇，他几十生的生命呢，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因为他的因地没改变，观念没有改变，行为没有改变，果报没有改变。你看他前生是怎么样，今生还是怎么样，前生是长得怎么个相貌，今生也差不多，前生遇到是哪些人，今生也遇到哪些人。因为果报是由因地所招感，你那个人招感的因没有改变，你果报怎么来改变？所以一般人的生命呢，基本上都是重复，来生再过一次，就把你今生再过一次，差不多是这样。只有佛弟子最厉害，他能够把来生啊创造的跟今生完全不一样，那是不得了的厉害，因为他明白道理。这个外道可以修习善业，但是他生命要产生改变是不太可能。我们前面说过，外道修习善业是他这个没有道，没有道德力量，没有三皈依，当然主要是没有法的力量，没有真理的引导。所以诸位，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了，我们今生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自我反省。你反省你的果报当中，比如说这个果报呢是由因地所招感的，我们说富贵从布施中来，庄严从忍辱中来，尊贵从持戒中来，他每一个因地都有个果报的招感。就是说你到底对你的今生哪些你是不满意的，比如说我很有钱，但是我身体病痛很多，那你就知道你可能前生有布施，今生造的杀业。就是我们从果报当中来反省自己的因地，然后从这个地方加强，你来生才有希望。否则你一天过一天的，我跟你保证，你来生就跟今生再走一次，如此而已。你今生是怎么样，再走一次。因为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以后，要改变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但是自己的习惯已经自然。好，我们讲一个简单的公案，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波斯匿王有两个女儿，一个是上官公主，一个是金刚。上官公主长得又聪明又漂亮，金刚啊长得非常丑陋。在经典上说啊，这个波斯匿王这个第二个公主叫金刚啊，她远远看去啊，几乎不像是一个人的样子，已经像不是一个人，像动物一样了，丑陋到看到会害怕。但是长大了以后啊，没办法了，国王还是嫁给一个贫穷的年轻人，说我嫁给你，不要什么条件，我给你官做，你好好的照顾我女儿就好。那么这个贫穷的人就把这个金刚娶回去了，就把他关在房子，不敢让他出来。后来因为啊，他经常出入到这种贵族的聚会啊，人家看到他都没有把太太请出来啊，就呵责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的啊，对太太如此刻薄。那么他就很伤心啊，他进退两难，带出去也不是，那么不带出去也不是。后来他就这件事告诉他的太太金刚，金刚听了以后啊，就很惭愧，我长得这么丑啊，让我先生蒙羞了。那么这个时候他面对墙壁就真诚的忏悔，因为真诚的忏悔，而且心中意念南无佛陀，意念佛陀，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啊，他的罪障就慢慢消除了。 就从丑陋转成非常的漂亮。当然以前的人气力强，所以他能够很快的转业力。那么转成漂亮以后啊，这个年轻人听得很看得很高兴呢、啊，就带着金刚呢，漂亮的金刚就回去找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就带着金刚啊去请问佛陀，说金刚为什么福报那么大，生长在做公主，但是相貌那么丑陋呢？佛陀说啊，以前有一个大富长者的女儿很喜欢布施，任何一个修行者经过他一定虔诚的布施，但是这个女众布施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布施的时候，她脾气很大，这个出家众只要稍微不满意啊，她就喝着这个出家众，这个出家众威仪不好她也喝着，她布施的善业加上一种嗔心的挑剔，两个业合起来就使令他非常富贵，但是相貌丑陋，所以因果是不能抵消的。很多人说啊，我造的罪业，我用金钱来赎罪，其实错误。金钱的布施有布施的等流的因果，你造的罪业有造业的等流因果，到最后是合起来算的。所以我们因果，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果报中来反省我们的因地，这叫做观果之因。从果报中，你现在的果报哪些是你满意的，你可以知道你曾经有这样的习惯性的善业。你今生的果报有什么是你不满意的，你可以看出你内心当中有一些你习惯性的罪业，这个就是你要处理的。所以我们讲修行，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修行内涵是一样的。佛陀讲那么多经典，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而是说这一部分是你比较弱的，你要补强。他以前这个方面做得很好，就不要再加强。所以你要知道，意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今生所造的因，今生表现出来。那么你知道你来生的果报，你今生开始在栽培。这个我们讲善事因果。那这是我们在皈依的时候第一个啊，深信业果，断恶修善。再看第二个，那么第二个是在皈依当中呢，是更深一层，叫空性的皈依。前面的皈依是一个有相的啊，因果的事相的皈依，这个是空性的皈依。怎么皈依呢？思维无常，通达空性，成就出离心。我们从生命的无常，这个无常的观察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生灭的，它有出现有消失，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变化，生灭变化就是它生起来以后，在它消失之前，它的过程也不断的变化。所以无常来说就是生灭跟变化啊，我们就知道无常。从无常之道当中呢，我们知道一切法的体性是空的，因为它的变化的，那么这样子成就一种出离心啊。我们看这个无常怎么观察。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那么诸行，这个行就是一切的有为法，这个法有为法是行活动的。那么这个有为法，它的本质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它是一个不安稳的啊一种生灭法，它体性是变化的生灭法。那么当我们这个生灭法的过程把生灭法消失了以后啊，成就一种极灭，那么这个是一个究竟的安乐处。这个无常观啊，有两个差别的修行啊。我们讲空观有外空跟内空，在修行的次第上啊，我们先成就外空，就是空掉外在的人事。我们在生命当中啊，有时候造了善业，但是有时候我们心中还是觉得不安，因为我们的得失心太重。所以你要思维，其实这个外境是无常的。最简单的思维就是思维死亡的到来， 我们往往忽略了死亡的到来，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我昨天还在，今天还在，所以我是不会死亡。那么你没有思维死亡，你就会对今生很多的人事产生执着。其实外在的人事是由业力所招感的，你做不了主的。所以我们思维人生只是一个过客，短短的几十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吗？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生命只是个过客，我们来到人世间，你要知道你的目的在哪里啊！对一切人事啊，要思维你即将要死亡，而你死亡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的。所以无常观呢，刚开始我们观的时候是空掉外境，因为你死亡的时候这些外境这些眷属这些人事你根本就带不走。第二个是空掉内性，前面是外空，这第二个是修内空。这个内心是比较难空的，因为我们内心啊，我们内心当中呢，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净本然，但是我们在内心当中啊，产生一种妄想，叫做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佛法的修学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习惯被自我意识所系缚。我们诸位，如果以后诸位当然今天受五戒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受菩萨戒啊，菩萨道有很多难行的方法都要突破自我意识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自我意识啊。这个他们在科学家做一个实验啊，你拿一只跳蚤放在桌上，跳蚤大家知道会跳来跳去的啊，它可以从一只狗的身上跳到另外一只狗啊。那么跳蚤啊，你往桌子一拍啊，它往上跳。那么科学家就做实验呢，拿一个玻璃在上面有一个适当的高度，一拍跳蚤一跳起来碰到玻璃。跳蚤很厉害，它碰到玻璃以后，它调整它的第二次，它调整高度了。你第二次在拍的时候，它就碰不到高了，不碰不到玻璃，它往下调一点。然后你把玻璃的高度再往下降一半，你再拍，它要碰到玻璃。你再拍一次的时候，它要调整，它又碰不到玻璃了，刚好坏到玻璃的时候，它掉下去了。你把玻璃再往下降到底点的时候，几乎是跟跳蚤接触的时候，你一拍它碰到玻璃，你第二次拍的时候，这个跳蚤它再也不跳了，因为它从经验当中啊产生一种习惯，这只跳蚤一生当中再也不会跳了。这叫自我意识，就是他全身的经验他认为他做不到。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一只大象，如果这只象是从小就被抓到，很小很小被抓到，抓到放到马戏团关起来，一天到晚被铁链锁起来，这只大象啊，他刚开始会跑，因为大象动物想要跑，他跑一次的时候被大象被这个铁链牵住了，他再跑一次又被牵住了，他从此以后不跑了。所以你看那个野生动物啊，在马戏团失火的时候啊，很多动物往外跑啊，大部分都是那些，这些动物都是比较大才被抓到的，那些从小被抓到的这些动物啊跑不动，因为他不相信他可以跑。这表示什么？为什么要密心了不可得呢？我们这一念心啊，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会给我们一些错误的信息，所以我们的心是很复杂的。我们不相信别人，我们也不相信佛法，我们内心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虽然佛法告诉你你可以怎么你事实上这个世界你做得到，你不杀生你做得到，你不偷盗你也做得到，但是我们曾经去做的时候，只要有一次的失败经验，我们内心开始自我设限，我们认为我们做不到，我们认为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成就功德变得很难。比如说你不相信你会往生，你不相信你可以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你不相信你临终的时候能靠这句佛号往生净土，这个叫自我设限。所以为什么要外空，要空掉你的内心？因为我们内心当中产生很多错误的经验，错误的信息， 所以一个人想要在佛法当中产生强大的突破，你要相信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你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感受都是生灭，都是可以改变的，否则你要修学佛法要突破就很困难。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讲思维空性，因为前面的业果啊，你可以断恶修善，但是你的自我意识那内心的执取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这个空性的道理是非常重要，一个人要从生命当中产生扭转性的突破，你要相信密心了不可得。所以外空思维死亡，什么你都带不走，你的眷属带不走，财富带不走。第二个内空，你要相信过去不代表未来，你过去做不到，你未来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一个人啊，你不能老是活在过去，所以活在过去是吓的人，你过去怎么做你现在就怎么做，那你没办法突破了。所以我们要思维内心的状态是变化无常的，你的本性是清净的，其实所有的恶法都可以断除的，诸佛菩萨的功德你都可以成就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清净的，这些因缘都是后来才有的，所以它是可以改变的。这第二个观念你要先建立的，外空内空的思想。第三个皈依实相，这个是中道的，我们看它怎么皈依啊。空有双照，悲子双应，成就菩提心。这个前面的业果呢叫做有相行，它是一种有相的行为，空性叫做无相行。所以我们要把前面的有相的业果的造作跟第二个空性的观察把它合起来叫双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悲智双运成就菩提心。我们看这个菩提心怎么修啊。移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个菩提心的修学啊，它就是在一个凡夫的一个惑业，惑就是烦恼，业就是业力，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生死业力，还有很多的这种生老病死啊，冤亲债主这种魔境的果报当中呢，去追求一种解脱。所以大乘佛法不是逃避啊，它是在这种杂染的意念当中呢去追求解脱。那么它怎么解脱呢？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个莲花不着水是讲它的空观。莲花的树叶是不沾染水的，就表示它对果报是不执取的，但是它又像日夜在虚空当中活动而不执着空，这个是讲因地。这个中道我们讲真空妙用，到底我们想要空掉什么，我们有时要保存什么，这个都要注意哈。我们所要空的是空掉对果报的执取，所谓的有就是注意你的因地，所以你空掉因地就错了，空掉果报保存因地。所以古人说啊，万法皆空，那么善恶不空。这个中道的思想啊，就是我们讲有相行跟无相行，中道就是走第三条路，中间的路。中间的路什么叫万法皆空善恶不空，我们说明一下啊。我们在菩萨界菩萨道经常说，凡事尽心尽力啊，成败交给业力，成败就是果报。你要行菩萨道，你不能对眼前的果报得失看得太重，但是你在因地的时候你要努力，凡事尽心尽力，就是万法皆空善恶不空。所以从一个中道实相来说，生命的重点在过程不在结果，就是你的过程你是不是掌握你的因地， 当然你的过程你要设定一个目标，你到底你今生你要什么。生命很短暂的，你没有目标，你一下子生命就过去了。你来生到底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要成就人天果报，你要成就净土。好，你从果报当中去规划你的生命，做你该做的事情，对于一切过程得失不要看太重。好，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好，所以中道就是把这个空观跟有观合起来。好，好，我们看最后一段解释劝修。好，那么归尽盈盈，今盈有人受三归，弥勒出会解脱生死，此乃出苦海之良金，入佛法之阶位。但以罪多恶重，轻而慢者，虽曾受归，随缘还失。是故智人出受归时，专心言此得名归，故感善神随主护住。在这个地方讲到皈依的功德，第一段呢，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皈依，你最迟最迟你的善根在弥勒出会的时候就能够解脱生死。不管你四相的皈依，对三宝的礼拜赞叹作业，或者是离体的皈依啊，思维佛法的真理啊，这些都是出离苦海的一个良经，就是一个殊胜的途径，也是成就佛法功德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这是讲正面的话，但是它有负面的警戒。什么叫负面呢？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罪业啊，对三宝啊轻而慢者，虽曾受归，随缘还失。主要知道你曾经在三宝当中皈依的，但是你回去以后啊，你也不拜佛，也不念佛，也不听闻佛法，时间久了以后啊，三宝在你的心中啊就不留下痕迹了。注意，注意，知道古人讲一句话，世间法说的，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啊。我们一个人不皈依三宝，你就是皈依你的欲望，没有第二种情况。你不是随顺三宝而行，就是随顺你的烦恼欲望而行。我们很多人总用观念，好像我皈依一次以后一劳永逸啊，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我们的心是变化的，你不是进步你就是退步。所以为什么说你经常不再信习三宝，虽曾受归，随缘还失，这点要注意啊。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受皈依以后啊，要经常的延念三宝，这个才是真正的皈依，才招感36种护神的护助。好，我们看总结。那么怎么皈依呢？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施等善为你有情愿成佛。啊，诸佛是佛陀啊，三界道是四圣成护，四圣师父，正法是真理，那么众正尊是圣宝。那么我们对于三宝的境界啊，直至菩提我皈，只要我还没有成佛，乃至于等觉菩萨，都要祈求三宝救护的。主要知道啊，你不要以为生死凡夫祈求皈依三宝啊，弥勒菩萨、文殊菩萨都要皈依三宝，直至菩提我皈啊。那么我们必须把所修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善法，那么回向众生，以苦得乐而成就佛道。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啊这个修皈依的方法啊。这个我们讲到皈依啊，有两个主题的啊，一个是四相的皈依，一个离体的皈依啊。四相的皈依啊，它是一种身口意的造作，你有造作才有皈依，没有造作就没有皈依。但是它的智慧不一定会开展，所以四相的皈依它的依止点是依止信心跟愿望，就是一种信念。离体的皈依是完全靠智慧，对生命真相的观察，就叫离体的皈依。一个是信念，一个是智慧啊，这个大家好好提炼一下哈。好，那么今天皈依就讨论到这个地方。